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据维权组织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已经飙升到7年来的最高点，并且随着全球需求疲软，迫使出口商削减工人工资并关闭工厂，预计罢工将会更加频繁。由于经济衰退迫使美国和欧洲削减针对中国制商品的订单，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出口和工厂产出量在5月份大幅下滑。据中国劳工研究人员称，一些工厂因此关闭或者难以支付下岗工人的工资或遣散费。他们表示，这样导致劳资纠纷激增，损害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目前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正从过去3年来中共对新冠疫情的严峻压制措施中渐渐恢复。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周艾丹指出，我们相信制造业订单减少和工厂关闭将会持续，老板想通过直接裁员来削减成本。美国和中国的高度对立与对抗令到巴基斯坦感到相当头痛。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哈尔在接受美国政治刊物 Political 专访时强调，伊斯兰堡并没有兴趣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选边站。作为拥有2亿5千万人口的核武器大国，巴基斯坦是亚洲战略影响力争夺战中最受到关注的前线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和美国在冷战期间关系紧密，上个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之后，两国越走越近，甚至被中国以巴铁的称呼去形容坚定如铁的友谊。当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对手印度合作越来越密切之际，中国通过大型基础建设扩大它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哈尔表示，美国和中国全面脱离的影响将会为巴基斯坦带来令人不快的二元战略选择。他说，这一种将世界分成两个集团的想法让我们深感受到威胁，我们非常担心脱欧以及任何进一步分裂世界的事情。他补充说，我们有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模式的历史，我们无意放弃这种模式。美国星期三表示，有关与伊朗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的报道是虚假和误导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记者说，美国仍然致力于确保伊朗不会获得到核武器，并一直在监测伊朗的浓缩铀活动。自从美国退出2015年限制伊朗核计划来换取制裁解除的国际协议以来，伊朗将浓缩铀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增加了它的浓缩铀库存。伊朗表示，它的核计划是用于民用目的，并否认发展核武器。我们对伊朗的野心及其活动并不天真，但我们一直相信在每一步外交是防止伊朗获得到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米勒说。但对美国来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关于恢复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去年破裂，美国表示这个问题不是目前的优先事项。
中国星期三6月1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访问北京期间，中国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声明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与美国竞争并获取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运动又迈出了一步。中国正在寻找能源资源及军用和民用出口产品市场，同时也在推广它的威权政府。这个是它和俄罗斯共同挑战西方主导的民主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北京长期以来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保持外交关系，并任命了一名特使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但中国在该地区的经验主要局限在建筑业、制造业和其他经济项目。阿巴斯在中国首都人民大会堂受到隆重的军礼欢迎。习近平说，中巴两国是互相信任、彼此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他说，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和合作， 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
位於曼哈頓的一間聯邦上訴法院星期三6月14號表示，流亡的中國商人郭文貴應該繼續留在監獄中等待審判。聯邦檢察官稱他涉嫌欺詐，涉案金額超過10億美元。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表示，他不能夠明確而堅定地確認這件案的主審法官在拒絕郭文貴提出的2500萬美元保釋方案時犯了錯誤。郭文貴的律師未有立即回應路透社的自評請求。郭文貴是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者，亦都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的商業夥伴，自3月份被捕以來一直被關押在布魯克林，他的審判定於4月進行。檢察官稱郭文貴欺騙了幾千名投資者，這些人投資了一間傳媒公司、加密貨幣和其他企業，郭文貴將部分收益用於購買奢侈品，包括價值一條3700萬美元的遊艇、一輛價值350萬美元的法拉利和一座位於新澤西州的豪宅。對外星人的長期搜尋剛剛得到重大的推動，科學家發現生命的關鍵組成部分鱗存在於土星衛星土衛二冰冷表面下的海洋中。這個發現是基於對美國太空總署卡西尼號探測器收集到的數據的審查，並於星期三6月14日發表在著名的《自然》雜誌上。卡西尼號於2004年開始探索土星及其土星環和衛星，隨後在2017年任務結束的時候，在這個氣態巨行星的大氣層中燃燒。對天體生物學來說是一個驚人發現。西南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格萊恩說，格萊恩是該論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他指出我們在從地下海洋噴出的雨流冰樣本中發現了豐富的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和洪都拉斯元首历史性会面，改同北京建交的洪都拉斯在财务危机方面可不可以得到解决呢？我们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以42票对0票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布林肯访问中国将会坦诚交流台湾海峡的情势，并且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深切的利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6月14号正式宣布了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来紧礼拜五启程访问北京。国务院官员说布林肯将会就台海情势和中国方面坦诚交换意见，并且重申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深远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连日来媒体不断传出布林肯将会访问中国的消息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个声明当中宣布，布林肯将会在16号到21号对北京以及伦敦展开访问，并且表示布林肯在和中方官员的会谈当中将会强调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管控美中关系的重要性。马修米勒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提到，布林肯访问北京的三个目的，一是建立开放沟通渠道以讨论彼此面对的重要挑战以避免误判，二是清楚表明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坦诚交流美国对一系列地区与全球议题的关切，三是探索双方在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上面的潜在合作空间。而在同一日，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针对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举行电话简报当中，向媒体说明了布林肯此行的目的。坎贝尔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保持着清晰的目光，知道几十年以来试图认数或者是改革中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亦都预期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的角色。随着美中持续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采取挑衅的步骤，从台湾海峡到古巴，而我们亦都将会予以顶回。坎贝尔表示，激烈竞争是需要密集外交来管理紧张，这个亦都是唯一能够厘清误解、发出信号、相互沟通，并且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指出合作的办法。在对国内投资以及加强和国外盟友的关系之后，现时正正是进行这个密集外交的时候。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有多位的美国官员作出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预测或者是估计，布林肯此行将会如何管控台海两岸紧张的问题，上星期才到北京安排布林肯访问细节的康达表示，大家可以充分预期到当布林肯在北京的时候，美中之间将会在一些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的领域上有一系列的坦诚交流。他说，为两岸议题以及涉及台湾的议题一直都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最具挑战性以及最敏感的议题。你可以预期到，正如我在每一个和中方的双边会议当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会有一个针对两岸情势的坦诚交流。我认为这个是可以预计到，国务卿将会重申美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深切利益。坎贝尔亦都补充说，从美国外交努力的更大层面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表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你会注意到过去两年以来有很多国家和机构都清楚地公开表明他们的利益是要见到台海的和平稳定，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一个很清楚的声明，这个就是全球对这个系列的议题的关注。坎贝尔认为，美国在寻求一个清楚超党派以及坚定的决心来维系和平稳定，就好像刚刚康达所说的一样。就在布林肯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星期三亦都就该个智库每几内之前邀集美中台专家举行的两岸关系二轨对话发布报告，这个亦都是自新冠大流行发生三年以来三方首次的面对面交流。报告当中表示，未来九到十八个月有三段的时间是两岸关系最敏感的时期，亦就是从现时到2024年1月的台湾选举，选举之后到5月20号的总统就职之前，以及从该个之后到2024年的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因此避免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至为必要。三方专家亦都认为，必须要为台海情势降温，问题是在于应该采取哪一种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报告当中提到，与会专家的六个政策建议包括，一，华盛顿、北京以及台北都必须要接受并且承认三方都是对加剧台海局势升温负有责任，因此三方都必须要抗拒假设他们理解其他方的意图以及行动的诱因。二，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应该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三，两岸正常民间往来应该是恢复。四，华盛顿应该是更加明确地鼓励两岸改善关系恢复交流。而此外，专家亦都认为， 再保證是阻壓的重要元素，他們建議三方都必須要提出再保證。台北應該就不尋求法律獨立提出再保證，北京應該就遵守和平統一、不對台用武的政策提出再保證，華盛頓亦都係必須要恢復其一個中國政策的可信度，經常強調反對使用武力，亦係不支持台獨的立場。而最後，與會專家都建議，在緊張升溫的時候，所有人都應該避免情勢惡化。北京、台北以及華盛頓領導人都面對住國內的挑戰，因此各有各方面的應該避免將其他的領導人逼到牆角，導致他們在自己內部受眾之前是丟臉。這個亦都包括在美台非官方關係當中將實質而非象徵姿態列為優先，過度的軍力展示以及克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的時間表的無助猜測。而在關於如何恢復可信的再保證討論當中，報告提到中國與會者認為北京必須要加強對台獨以及外部干預勢力的可信阻壓。美國與會者則認為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導致美國國會提出更多立法來幫助台灣對抗這個壓力，而北京的反應是將國會支持台灣的立法目的要推動台獨，因此認為他必須要擴大能力來阻壓美國的介入，於是這種循環就不斷持續。美國與會者認為有必要要求北京指明到底台北或者是華盛頓哪一些的舉措真正是顯示台灣是朝著獨立方向移動，因為很有可能三方對這個議題的定義和條件都有所不同。報告當中還表示，一些美國與會人士認為有必要讓美國資深官員公開地發表聲明，釐清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內涵，因為北京採取的很多行動是因為他們對美國的一中政策失去信心。但是中國與會者表示，北京不大可能因為這種公開聲明而相信美國的再保證，因為中國並不清楚拜登政府究竟是在度與中國的競爭最終目的是什麼。報告指出，一個具有權威性的一個中國政策，它的內涵應該包含幾個重要元素，包括美國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美國不會阻礙兩岸依據它的人民意願和平解決分歧，美國是沒有意圖謀求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並且非是在這裡追求台灣主權地位，美國鼓勵兩岸向對方是提供可信的再保證，以及是美國積極鼓勵兩岸恢復對話交流，尤其是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以及是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兩會的交流渠道。根據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參與這次二軌對話的美中台專家，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剛、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萊爾、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北京大學教授賈慶國、廈門大學教授李鵬、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孫強、台北輔仁大學教授吳瑞國、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理事長譚耀南、哈佛大學研究員以及是前國民黨立委許旭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中實方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6月13号以42-0的票数表决通过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以超强的跨党派支持力度批准美台首批协定的实施，并且要求未来双方签署协定必须要同国会咨询，不可以绕过国会被宪法赋予的国际贸易事务授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4004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旨在提供国会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月初达成的首批协定予以批准以及实施的授权，并且是在立法当中施加新的关于协定必须与国会咨商以保持透明度的要求。 在表決前的發言當中，提案人之一的籌款委員會主席密蘇里州共和黨人史密斯眾議員一方面表達了對美台加強經濟關係的支持，另一方面亦都強調國會參與這個談判的重要性。他說，美國和台灣人民共享寶貴的經濟夥伴關係，我們有共同的民主價值，我們兩國之間有堅定的獨特關係，這個是為什麼拜登政府決定追求一個協定以加強我們和台灣的貿易關係是恰當的。史密斯表示，他很高興首批美國和台灣達成的首批協定包含了特朗普政府與墨西哥、加拿大簽署的貿易協定條文是健全的，但是他認為拜登政府在簽署這項協定的做法上面不單止不適當，亦都違憲，因為他排除了憲法賦予國會參與貿易談判過程的權限。因此這個關於首批協定的立法，一方面是可以糾正這個錯誤，另一方面亦都透過國會的批准確認了美國和台灣的夥伴關係受到國會的強烈支持。他還表示，這個立法尤其是令人鼓舞的是，他代表了一個再次確認國會憲法權限的跨黨派努力。他又很驕傲加入眾議院以及參議院民主黨和共和黨領導的這個努力，在涉及到貿易的問題上面，我們只有一個的聲音，這個就是拜登政府或者任何未來的行政當局決不能夠繞過國會或者憲法，而且總統是沒有權利在沒有國會參與以及同意之下使到美國受到貿易協定的約束。民主黨首席成員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尼爾在發言的時候亦都強調，國會有參與國際貿易協定談判的憲法責任，並且提到在台灣面臨中國嚴重威脅的時候，國會對強化台灣經濟機會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非常之嚴重，他認為在台灣人民主張他們的獨立性的時候，對他們提供強化經濟的機會表示美國支持這個獨立性，我們打算在這個基礎上面往前推進。民主黨眾議員杜吉特是表示，身為眾議院台灣連線的成員，他是很高興能夠作為這個立法的共同提案人。他表示，在中國對香港民主暴力鎮壓，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集中營的時候，美國必須要展現對台灣的經濟以及是軍事支持。杜吉特仲表示，我們必須要標明我們對台灣在經濟上的支持，有如我們在軍事上確保能夠通過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的國際水域。他還表示，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款規範了國會在國際貿易上的授權，因此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正在是確認了國會這個授權。他還表示，沒有通過這個委員會得到國會的同意，這個是未有與台灣或者是世界上其他貿易夥伴可執行的協定，只有國會透過這個立法才能夠確保與台灣的21世紀貿易倡議是一個持久以及是可靠的法律框架，以及我們未來談判的起始點。除了上述幾位議員之外，委員會多位的兩黨成員亦都發言表達了對這個立法的支持，並且強調國會在貿易談判上面不容忽視的角色，希望在表決通過立法之後，拜登政府在與台灣進行21世紀貿易倡議的後續談判的時候，能夠依法與國會諮商。在籌款委員會的表決之後，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緊接下來將會送交給眾議院審議，參議院亦都需要經過同樣的審議以及是表決的程序，待兩院表決通過一致文本之後，這個法案才能夠送交給總統簽署生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的條文規定，協定得要是向總統向國會提交已經確定美台雙方都已經採取符合協定措施的必要認證30日後是生效。這個認證內容包括提供相關委員會一個報告，說明總統作出了上述認證的基礎，說明包括透過經濟估計以及分析協定將如何推進美台貿易關係，如何促進美國勞工、消費者、商業、農牧、 以及是其他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以及以书面答复相关委员会有关协定的遵守以及是实施的任何潜在问题。法案的条文还规定，在协定生效之后的180日内，美国贸易代表必须要提供国会相关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对协定的实施情形提出评估，包括指明在遵守协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美国与台湾在6月1号由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双方政府在华盛顿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协议首批的协定，范围涵盖了关务行政以及贸易便捷化、良好的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以及中小企业等5项的议题，后续仍有是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各型事业以及是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等7个议题有待协商。拜登政府的官员说，由于倡议当中并未有包含市场准入以及是关税减让的议题，因此谈判后的协定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今年3月与中国建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6月9号展开6日访问中国行程，并且在1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虽然中洪双边话将会加强经贸合作，但是专家分析认为这个可能只是可以提升中国科技产品在洪都拉斯的市场占有率。洪都拉斯的国债危机仍然很难解决的，台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友邦亦不会轻易倒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综合中国及香港传媒的报道，正展开访华行程的洪都拉斯总统希奥马拉卡斯特罗星期一6月1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历史性的会晤。习近平强调，卡斯特罗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历史篇章，相信洪都拉斯会不折不扣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中国亦都愿意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起去推动中国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卡斯特罗则表示，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并将会积极参与中国所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发展等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科技等领域方面的合作。据报道，洪中两国于同日签署了19项备忘录，洪都拉斯并计划在7月与中国开展较全面的自贸协定谈判，将涉及到商贸、服务和投资等内容。卡斯特罗是在6月9号抵达上海的，进行对中国为期6日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于次日转往北京。洪都拉斯总统访问中国的同时，洪都拉斯亦都在6月11号在北京正式开设驻中国大使馆。中国外长秦刚与洪都拉斯外长恩里克雷纳共同为大使馆揭牌。对于洪都拉斯总统在双方建交之后的首场访中之旅，台湾淡江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国威表示，卡斯特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减缓该国债务危机和将农产品扩展到中国市场，但中国实际能够给予洪都拉斯几多的援助金额呢？目前仍然难以估计的。据路透社引述洪都拉斯财政部的资料，洪都拉斯债务总额达到156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外债。龚国威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洪都拉斯好想有很多农产品能够出口到中国，例如是咖啡、白虾还有哈密瓜。当然过去和中国并没有建交的时候，他的农产品是很难进入中国，因为中间有检疫的问题，而 而家建交啦，我諗啊，佢而家最主要嘅希望就係喺出口方面，部分商品能夠打開中國市場啦。另外就話佢希望從中國能夠得到貸款，至於援陣會有幾多呢？我哋而家都仲未有辦法去知道實際上會係點樣㗎。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計劃主任葉耀元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目前全球經濟與中共正在加速脫歐，後者的經濟資本已經不如以往咁雄厚，咁恐怕令到洪都拉斯國家元首呢一趟對中國國事訪問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葉耀元教授繼續話。咁佢話：中國自從慢慢咁樣同世界脱歐以嚟，實際上佢嘅外幣收入存底相對嚟講就比較低迷一啲啦。亦就係話，要透過中國投資銀行對於洪都拉斯進行資金嘅注資，其實佢唔似係可能五年前或者係同八年前有比較多嘅一個資本可以做咁樣嘅調配。中國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到洪都拉斯完全克服現在的債務危機？我認為可能性是很低的。不過中國官方傳媒稱，洪都拉斯外長雷納對兩個合作樂觀以待。雷納對新華社說，洪都拉斯在全球交通經貿方面地位重要，相信洪中雙邊共建一帶一路將會幫助洪都拉斯找到發展、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新機遇。針對洪中雙邊的經貿往來，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專家海斯分析，兩個國家確實可能透過好像是國營企業的合作，讓洪都拉斯第一大港、科爾特斯港的橋梁和道路等基礎設施獲得改善，但由於科爾特斯港是中美洲唯一的深水港，畢竟在這裡聚焦恐怕是它重要的戰略價值，而且此建設計劃的招標和運作過程缺乏透明度，長遠來看亦都不利於洪都拉斯減輕債務危機。據中共黨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這個月的消息，洪都拉斯國家港口公司 MPC 與中國港灣工程有限公司近期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計劃在科爾特斯港出口處建立一座橋梁，並協助洪都拉斯擴建一條高速公路。海斯對美國之音話：，佢話呢個顯然是北京的戰略計劃，不單止認為發展基礎設施是擴大與洪都拉斯和更廣泛地區貿易關係的真正基礎，亦都顯示他們認為進入拉丁美洲這些主要港口必然具有地緣政治價值。據我們所知，這個港口基礎設施的投資是通過低息貸款或者直接捐款進行的，而且在授予這些建築合約之前，基本上並沒有進行招標程序，對洪都拉斯的商業透明度及中洪關係發展而言，肯定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目前為紐約政治風險顧問公司Veracity Worldwide 主任的海斯，同時亦是以分析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政治與經濟發展等議題為主的電子報《中國信號》的創辦人。他先前曾經在紐約智庫亞洲協會擔任被外界稱為《中國通》的前澳洲總理陸克文的顧問。洪都拉斯除了和中國共同展開基建項目，亦都有意在科技領域上擴大合作。香港鳳凰衛視報導，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在6月10日前往華為上海研發中心和華為公司董事長梁華舉行會談，上邊就共同推動洪都拉斯通訊技術、醫療和教育等行業數位化轉型、綠色發展及人才培養等議題進行交流。報導稱，自2008年起就在洪都拉斯營運的華為表示希望進一步參與洪都拉斯的網絡連接及國家數位化轉型戰略。對此，美國聖湯馬斯大學的葉耀元表示，頻頻遭受美國及其國際盟友制裁的華為近年來力拼在中南美洲擴展它的 5G 網絡建設，主要就是希望大舉掌握被廣泛認為是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的資訊設備。儘管外界尚不清楚華為與洪都拉斯未來的合作關係，但葉耀元認為
如果洪都拉斯的通讯基础建设均为华为包办，可能对美国的国安构成高风险。美国之音较早前报道，丹麦电信业信息公司斯特兰德咨询行政总裁约翰斯特兰德早就在去年2月份就对华为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提出严重警告，称华为的云端计算和数据中心等服务和产品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叶议员说，华为 5G 的基地台一旦在中南美洲部署起来的话，尤其这些国家和美国，他们在投资和贸易上面有如此兴盛的一个互赖性，这些国家的资讯安全很容易被攻破，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华为其实是希望提供很多的一个诱因去融入洪都拉斯做这样的 5G 基地台的一个设置，这个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华为和洪都拉斯这样一个合约，很有可能就会令到整个洪都拉斯的通讯基础建设都被中国买断。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专家海斯都认同叶耀元的看法，并表示除了中国通讯设备业者雄心勃勃抢攻拉美市场之外，比亚迪、东风等中国电动车品牌亦都可能在当地加速扩张脚步，力图让中国标准在拉丁美洲形成。海斯说，他说中国公司普遍希望进一步进入拉丁美洲，将它视为手机和电动汽车等高价值出口产品的市场，并真正试图扩大这些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将会深化当地对中国技术和硬体的使用，并促使它最终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另外，海斯也表示，尽管洪都拉斯转向承认北京，使到近期遭受重大外交挫败的台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剩翻7个，全球只剩翻13个邦交国。而洪都拉斯卡斯特罗访问中国之行之后，北京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台北的外交争夺战不会停止的。咁佢話，就如同洪都拉斯嘅情況一樣，北京將會繼續向台灣喺該地區僅剩翻嘅盟友施壓，以令到佢哋改與北京建交，試圖喺該區域進行更加廣泛嘅外交努力，從根本上贏得到該地區對中國作為全球大國嘅接受。不過，台灣淡江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國威認為，即將於6月底舉行大選嘅危地馬拉近期並未出現熱議要與中國建交的情況，台灣與中美洲的友邦伯利茲以及與加勒比海的三聖，所指是聖基茲和尼維斯聯邦、聖盧西亞及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邦交關係都算穩定，因此即使卡斯特羅訪中行收穫滿滿，亦都不會輕易令到台灣友邦轉向北京。龚國威話：一個國家佢要同中國建交，或者係要同中國有更密切嘅關係，總係有跡可循嘅，唔會突然就變得更加接近。目前睇嚟，拉丁美洲與台灣嘅邦交應該都不至於有啲乜嘢立即嘅危險，因為洪都拉斯同中國建交，洪都拉斯呢一次從中國會得到啲乜嘢，佢哋就同台灣嘅關係會產生好大變化。我相信應該係不至於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阿拉伯聯盟代表團最近訪問新疆，讚揚中國在該地區的政策，這個引發了爭議，並且被部分專家認為是背叛和為中國宣傳。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卡什加里安在華盛頓的報導。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兼中国研究主任郑国恩在推特上面说，这个是几咁可怕的背叛。来自16个阿拉伯国家的34名阿拉伯联盟代表团访问新疆，为北京对穆斯林的暴行洗白。这次访问正值国际社会对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待遇的批评之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将之视为种族灭绝，并且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在5月30号至6月2号访问新疆期间，对中国在新疆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称赞该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汪文斌星期一在北京对媒体说，在访疆期间代表团参访了乌鲁木齐、喀什，参观了清真寺、经学院、当地企业、古城老街、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在当地的清真寺和群众一起做礼拜，感受当地民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他说阿拉伯国家赞赏中方关怀包括新疆穆斯林在内的少数族群的努力，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新疆发展和稳定。汪文斌表示，阿拉伯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始终秉持正义立场。亚盟代表团到新疆实地参访的真实感受再次充分证明，谎言掩盖不到真相，操弄涉疆问题、抹黑中国的险恶的图谋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阿拉伯联盟成立于1945年，是由22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盟，目的在于改善在共同利益上的协调。该联盟的章程提倡合作、借助暴力并且调解争端，但是缺乏执行的机制。批评人士指出，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中国政策的支持与联合国人权办事处的调查结果和结论是相违背，该机构曾经强调新疆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联合国去年进行评估，指出中国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的行动引发关注，可能构成对人类罪。评估是揭示了新疆存在各种人权侵犯，好像任意拘留、强迫劳动、文化同化，是监视以及宗教和语言自由的限制。但是北京坚决否认种族灭绝和对人类罪的指控，并且将之视为毫无根据的指责。根据华盛顿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哈基姆·伊德里斯的讲法，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中国政策的支持与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在该地区发现的严重人权侵犯问题相矛盾，是中国掩盖他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虐待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伊德里斯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这次访问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权试图在世界公众的舆论当中掩盖东特厥斯坦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最新例证。据中国媒体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报道，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对新疆的访问与西方媒体的描述存在矛盾。中国媒体说，阿拉伯联盟代表团赞扬中国在新疆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强调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的反恐努力。新华社的新闻说，代表团成员参访喀什古城、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和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等地后，普遍表示当前的新疆与西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不符，这里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多彩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根据伊德里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在代表团成员所是来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的背景下，评估代表团发表的声明。伊德里斯说，现在中国已经使到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地区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对它是产生依赖。他继续说，由于是来自中国的经济投资，这些提及的国家在人权和民主领域无法展现客观的反应，相反他们更加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解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的报道。
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个讲法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流通广泛的共识。不过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面，尤其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里面，世界媒体又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个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没有增长或者慢增长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构成的拖累以致破坏。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或者是即将超过美国，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这些讲法呢在大约2019年是达到顶峰。不过进入了2020年，形势就发生了突变。 好多批评者和观察人士说，2020年的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是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而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的大瘟疫大变局。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采取了举世无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去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和中共习近平领导的英明，被广泛认为是严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冻结封户、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公众出行上班，甚至禁止公众出行求医保命或者购买食物活命。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大部分都认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确带来了举世无双的诸多巨大后果。当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被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和超严重的打击，并且产生全球性影响，破坏甚至毁灭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生计，使到中国经济赶上美国，成为遥不可及的中国梦和白日梦。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3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底亦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袖承认，中国很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亦就在2022年的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地全面放弃放开，导致几亿人在短时间内集体染病，医院和殡丧系统是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没有发布死亡数据等措施控制疫情，并且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开放，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趋势。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三年盲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造成的祸害，并且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而同时，之前为中国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亦再度睇好中国。不过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之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趋势只是昙花一现。今年的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且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在近两个月以来已经烟消云散，悲观的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在这方面，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在今年的6月12号一篇报道的导语，可谓当今世界媒体的一种广泛共识。这篇报道的导语说，在今年年初的有力开始之后，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消费者信心缺乏的影响之下，中国工商经济活动似乎放慢下来。这个新闻导语所引出的新闻标题就是，在疫情清零终结6个月之后，中国经济再度挫折。专门报道经济和工商新闻的法国资本月刊杂志更加直言不讳。这份杂志在6月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叫做增长，中国经济令人失望，对美国对欧洲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到来。世界报和资本杂志这两间法国媒体都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当今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而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 20% 以上，这个就是强调对敌斗争，强调对所谓的国家安全，实际上使用中国当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变坏，影响经贸关系。而此外，三年严酷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消费者对自己的荷包和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和前途充满不安全感，他们纷纷选择减少消费，保存现金，去防备当局再推出一些断绝大众生计的政策。这两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需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依赖对中国出口的欧美企业，当中亦包括日本和南韩企业，前景不妙。 在過去的20年裡面，在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大輿論環境當中，當今中國經濟前景不妙之類的消息亦時常出現。但是同過去20年不同的就是，在過去的一年裡面或者半年的時間裡面，中國經濟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漸形成了輿論大環境。這點從國際媒體近日有關中國經濟新聞的報導標題亦可以提出個大概。例如就是外國投資者逃離中國技術業界群起處境關難，這個是英國金融時報6月11日的報導。而美國華爾街日報6月10日的報導標題就是與總部斷絕聯繫，全球投資基金經理們困坐中國黑箱中。路透社6月9日的報導標題是在市場悲觀喪氣中，中國共同投資基金銷售固竭。雅虎財經6月9日的報導標題是外國投資者近來持續大舉拋售中國資產，將錢放在中國將變得更有風險。而經濟學人在6月11日的報導標題就是在中國做生意對外國人來講正在變得不可能嗎？在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形勢吃緊，中國迫切需要外來投資之際，中共當局就採取種種措施，使到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好容易代入中國當局在今年4月推出的新的反間諜法的法網。經濟學人雜誌的文章所講的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有可能正在變得不可能，就是指這種情況了。經濟學人的文章說，在當今中國很多在其他國家是無害合法客戶所需要的經濟信息的搜集，在中國都可能觸犯反間諜法，這個使到很多外國公司僱員在中國工作變成一種具有不可預測的高風險工作，使到外國公司忌諱派人到中國工作，實在需要派遣亦需要事先同律師作一番的培訓，要準備好被突然拘捕的時候要講啲乜嘢，點樣去求救。呢種局面使到正常的經濟活動難以為繼。在這種大形勢之下，美國文化和新聞雜誌《大西洋月刊雜誌》的網站在今年6月8日發表一篇署名文章，它的大標題是中国和西方正在渐行渐远，中国经济能继续崛起吗？副标题就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已经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视为风险，但是解除关系将有代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份杂志驻北京的通讯员迈克尔舒曼。舒曼的文章主旨是说离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很难继续崛起。但是文章最后两段提出了在很多读者眼中是非常有趣的观点。他们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将安全和权力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个正在导致他疏远那些贸易伙伴，而那些伙伴本来可以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重要的事情，例如资金和技术。而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加强关系是无可能取代中国因为支持进行侵略的俄罗斯所蒙受的损失。中国国势在这种条件之下能否继续上升重要观察，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可能是阻碍而不是促成中国加入全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的努力。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使到它变得不再是美国经济这么有力的竞争者了，但是美国公司亦可能会损失诸多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中国和西方分道扬镳的种种代价很有可能对全世界都是巨大，因为各方都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而付出代价。好多读者认为舒曼这篇文章的结论明显是暗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是不智的，中国采取这种不明智的做法，但是西方就不应该或者避免采取，不应该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以来的做法，使到西方国家尤其是原本竭力要同中国维持良好甚至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亦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警惕和疑虑。6月8日在国际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天真看法寿终正寝，副标题是有关中国新的辩论使到乐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对立。 經濟學人的文章說，在西方民主國家當中，目前是令人不安地清醒著看中國的時刻。在他們得出慘淡的共識之前，他們多年來對習近平政權的性質持有天真和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的看法。最近的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研討會展示了一種發生了變化的心境，這個是一種共同的持久的悲觀情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与南韩协调再次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恶意网络活动。美国财政部5月23号宣布制裁四个实体及一名个人，因为他们隐藏收入，从事广泛的非法以及信息科技工人的活动，对这个政权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助。财政部引用的联合国专家组2023年3月的报告指出，北韩网络行为人在2022年窃取的虚拟货币比过往是任何一年都多，估计在6亿3千万到10多亿美元之间。为了打击这一类的活动，美国制裁了平壤自动化大学，这个是北韩主要网络教学机构之一。网络行为人在这一处是接受培训，然后与北韩初级情报实体侦察总局有关的网络单位工作。受制裁的还有侦察局总局的控制技术侦察局，以及是他们的附属网络单位第110研究中心。技术侦察局领导北韩攻击网络战术以及是工具的开发，在这几个部门操作，包括隶属被美国制裁的拉萨路组织的部门。这个组织对目前为止最大的虚拟货币抢劫负责，一共抢劫了大约6亿2000万美元的虚拟货币。美国和南韩都制裁了北韩的振阳信息技术合作公司以及他们驻俄罗斯海参崴的代表金相满，理由是他们和北韩的信息科技工人活动有关。北韩通过在世界各地部署成千上万的非常熟练的信息科技工人来创造大量的收入，他们骗取了公司的雇佣，包括科技以及虚拟货币产业。这些工人创造的收入对北韩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作出贡献。负责反恐以及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勒尔逊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和他的伙伴继续致力于打击北韩的非法创收活动以及是窃取金融机构。虚拟货币交易以及是世界各地公司和私人个人资金的持续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